是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缺陷很多。那从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它就是讲到说，我们耶稣带我们所做在世上所为我们做成的一切救赎的工作，但是救赎的恩典工作并没有到此结束。那乃是我们还更需要，那身为大祭司的耶稣，那帮助我们继续的往前行，让我们能够在认识神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能够继续向前，然后讨神的喜悦。那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在想要说，那什么叫做有意义的人生呢？那在腓立比书2:16说，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空跑跟徒劳，就是跑得很认真呐，但是没有跑错方向了。徒劳就像是以前有朋友跟我介绍说，他们以前当兵的时候，那个军舰停在港中，然后他们上岸了哈，然后这个吃饭顺便喝酒，就喝了酩酊大醉，然后就想到他们有把船小船放在那个岸边，然后他们就划船走，就因为偷偷跑出来嘛，所以又不敢张扬，然后就拼命努力，然后后来累得要死，船都还没到，然后就四个人都睡着了。那早上起来一看，哎，缆绳没有解开。他拼命划了一个晚上，那这叫什么？这叫徒劳，这徒劳。那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撑得住，他就要得赏赐。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一定在人生里面，我们一定会有一些试炼，而这些的试炼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证明我们提早知道我有没有徒劳，有没有空跑。然后，若是我们被，就像彼得前书所说的，我们能够被火试炼，然后就能够比金金更宝贵。那如果我们的一切被情下品都被烧掉，都被这些的困难苦难试炼烧掉，所存下来的只剩下基督的生命，那多好！对，这个就是其实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就是要得着一个纯全的基督的生命。那什么叫做有价值的人生呢？腓立比书的2:10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当然工作原文就杰作嘛。那个英文的诗也是从这个字根来的。那我们原是他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就表示他有一个目的嘛，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活得好，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就是在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然后这个工作呢，这个工作就在以赛亚书43章，我很喜欢讲到的，就是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就是为我，就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所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当然，这个创造、做成、造作都不一样。其实他的意思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它是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他会继续的磨造、塑造我们。它有一个模具那个模具就是基督。我们要像基督。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地方，说神要用量我们，用神量我们。其实量是用什么标准来量？用基督生命的标准来量我们。所以在世界，我不是我，其实，当然我知道大家平常的生活都很忙碌。其实有的时候，在教会当中，其实神的，在圣经里面的教导非常多，非常多关于安慰、劝勉、造就的。可是，在我自己心里面总是有一个想法，我总是觉得说，因为我爱我的 教会，我爱我的弟兄跟姐妹。我期待大家每一个人过了今生，发现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空，没有空袍，没有徒然。然后也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省思，我们在这么忙碌的生活当中，哪一些事情才是真正的做的有永恒价值，然后在神的眼前算数的。哦，那所以我们常想说，在世界的苦难，那这个真实的信仰到底能够帮助我们什么呢？哦，那其实按照希伯来书讲到说，讲到在十一章里面讲到很多信心的伟人，讲到说他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哇，那这个不是我们以为有信心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他这里又讲到说，哎，那这个他们没有得到所应许的，那这个信仰是不是不太可靠呢？其实我想，我们每一次真实的来到教会里面，其实我们真实的需要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好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因为常常很多的东西，有人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个悲剧是他得不到他所想要的东西，第二个悲剧是他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这意思是什么？其实得不到的东西啊，我们就拼命的追求。可是当那个东西你真的得到了，你会觉得那没有什么，对不对？很多人一辈子就想要买一间房子，就他真的他买了那个房子以后，第一天进去的感激涕零，然后第二天、第三天、下个月，你可能就没什么感觉了。因为我们公司都是用长租的汽车，就是长租车，一直租三年、四年，所以经常到三年的时候就想说，又换一辆新车了。然后就可以选啊，你可以选哪一辆哈？那当然了，公司有预算了哈。然后选了以后开，这个设施真的很好玩，好，可是一个礼拜以后大概就都一样了。所以到底我们要的是什么？很多的东西就是我们要的，可是我们得到的，我们并没有办法真正使我们的心喜乐。那在我们还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人生里面，那我们的标杆应该是什么呢？这我想，不只是一个基督徒，那我想每一个人都常常在问，那我活着干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圣经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经文，它给了我们一个定义啊。那我们一起来念：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其实这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依靠神而行善，不是说我们要去造桥铺路，而是说我们要活到好，生命要活到好，然后住在地上。那活到好，你需要人长大，总是生命的维持是需要食物嘛？那基督徒一个生命的维持，你需要神的信实为粮。如果你给出去的会少，然后神不再给你，那你就很担心嘛。可是我们以他的信实为粮，然后以耶和华为乐，就是你人生的目标需要做个改变，要不然你永远不会快乐啦。你需要在神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你能够与神在一起，你就快乐，你就满足，他就将你心里面所求的赐给你。其实为什么讲到说心里面所求，为什么不是口中所求？不好意思说了，所以就心里面想啊，真的。其实我也常常想到，当然这是牧师教导我们的，可是更近深一点去思想来讲的话，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公司里面，我们很希望神能够透过我们，给我们所有同仁有更好的收入，更好的福利。可是这个事情我们该怎么跟人家说呢？所以我们就常常在心里面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请你祝福我们，使我们成为大家的祝福。这个叫什么？我心里面想，我不敢说。就像是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有时候看到很多人有些的困难，我们很想要他好，可是我自己没有能力。而且我们就在心里面想，所以这就是说，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要以耶和华为乐。这圣经整本都教导我们，你需要知足，要给在神所给我们一切的 环境恩典里面要感谢他，然后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就是把这些的环境交在耶和华手中，他就必成全。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环境临到我们都是透过上帝的全能的与许可，上帝无尽智慧的思量，以及他无限的爱。所有临到我们的困难都一定经过这三层的保障，神的全能、神的智慧、神的爱。所以在所有的困难里面，我们所应当思想的就是神不会错。那所以在这个神不会错的事实底下，所以我们常常在很多的同工会在带敬拜的时候说，神以耶和华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什么叫赞美？不是只有唱歌为神的宝座，不是这个意思，不完全是这个意思，而更多的一点就是我们认同上帝在我生命里面所允许的所有的艰难，我都赞美，我都感谢，这样子才有办法神以我们对他的完全的顺服作为他住在我们当中的证明嘛，宝座嘛，对不对？他的命令就是我们所想的，然后即便是我现在不也没有办法承受。全景博士就常讲了一句话，他讲说，这我也是经常每次在祷告的时候我都讲这句话，因为啊，很多事情祷告的下去就像是啊，我们在很多人被很多的山西捆绑啊，对不对？尤其是被手机嘛，有时候就玩很好玩嘛，可是我有时候觉得说这个东西会浪费很多的时间，那我也因为这个事情时间过去了就没有再就不会再有了，那而且看这些事情有时候使我们的心会乱，那可是我们自己又没有办法那么坚强，有能力说我不用就不用，所以我常常一边用一边祷告，主啊救我。所以我现在讲他说得胜这个试炼的力量是从神来，但是得胜的意愿是从我们来，所以我们自己先要有一个愿意的心。所以我可以给你做很多这样子的见证，真的是我们实际为难了，眼见实际为难。可是当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一次两次神，到后来有一天神真的改变我，我呼求的日子他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面有能力。这诗篇138篇里面讲的话，所以有一个得胜的意愿，这必须要从我们里面来。所以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就应允我们，鼓励我们，而且使我们心里面有能力。所以在所有属灵的事情上面也是一样的，我们自己要有一个生命不会自然的改变，你首先你要有一个愿意的心，然后与神同工，然后我们就慢慢的会被改变。然后基督在讲到说，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一个叫做多元的宇宙观，因为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经过有一些的不容易，有一些的困难，有一些你不想要遭遇的事情。那常常你会想说，我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情呢？我是个基督徒，我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情？我神不是慈爱的全能的吗？那甚至于我们当我们自己这样子想，那朋友会说啊，你不是信上帝的吗？哇，这又补了一刀。其实我们需要理解的就是什么呀，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观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宇宙观。所以哥罗西书3:1怎么说，来一起来念。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我们人生得幸福的保证。因为我们太在这个后现代的时代啊，所有的事情你都以自我为中心，像为什么会这样这样那样。其实我跟你讲，你在地上你常常会找不到答案，你必须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就都有答案，都合理。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往往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你当然看不到前面的道路啊。那这个时候你只有一条出路啊，就是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情，在上面。 你要能够求我们在上面的事情，然后从神的角度来看待他所允许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的问题，一定是我需要。先这样讲就对了，一定是我需要。碰到事情不顺利啊，那一定有更好的在后面。好，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这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个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索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于摩西说，我甚至恐惧战惊。这边讲说你们原不是，然后呢，那后面就讲到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讲到锡安山，就讲到那有神在那里，而且是属天的。哦，那在原文里面讲到的是说乃是的意思呢，就是已经来到的意思，而不是这个锡安山不是以后才会有的，现在就有了，我们已经来到了。在那里面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简单把它翻译了就是说是所有基督徒的总会，哎，就这样子。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基督耶稣以及所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其实这一段的主题经文里面，这一个讲到的是两座山。好，第一座山讲到的是西乃山，在西乃山的那个时候，那神他在这号声、脚声，哦，这大的响声当中，他率领的天使天君下来，他颁布了律法，结果在老百姓在以色列人干的什么事呢？他们去拜金牛犊，所以上帝那次的耶和华下来的时候，那一天死了3000人。可是你看到，如果是在锡安山那个时候，当永生神的城邑，天上的耶路撒冷，当神在五旬节那一天，那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的时候，那一天有5000人得救，成为基督徒，何等的不一样！所以在西乃山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但是如果当我们来到锡安山的时候，其实那里有千万的天使，那还有所有的基督徒坐在那里，还有审判众人的神，啊，那成全啊，被成全义人的灵魂，我们也是渐渐的被成全当中了，有新约的中保以及所撒的血，所以他在这里讲到的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境界，啊，那过去你知道靠律法，但是现在你要靠的是我们的中保耶稣，他已经做成了。已经做成了，所以他为我们开了一个又新又活的路，哦，可以直接到这个至圣所里面。然后我们在至圣所里面，其实我们就是与所有的千万的天使、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一起在那边聚会。这讲到的是我们主题经文讲到的是两个不同的境界。然后其次我们就是讲到说，我们讲到第一点呢，讲到希伯伦跟锡安，它其实在圣经里面常常都有这些有启示性的名称。哦，那无论耶和华尼西、耶和华以便以谢，哦，很多都会有不同的属灵的含义。而希伯伦它的含义就是连结、盟友，然后有自由之情的意思。所以，哦，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哦，他们常年都居住在希伯伦，哦，那这个东西，哦，你可以这样子，我们这样子来看，在人家讲常讲说我们创世纪是圣经的苗谱，哦，那在创世纪的12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往，哦，这个是个重点。往就是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可是因着神的话他就愿意往前行。 然后在26:2，那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住。所以以撒他领受上帝的命令，他就住在那里。然后当雅各他在他舅舅那边饱受欺凌以后，然后呢神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这是要回。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三个字，就大概就整个创世纪就是这三个的内容，就你就很容易可以 catch 得到。因为我们要在信心中往前去，这就是亚伯拉罕告诉我们的。然后呢以撒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在爱中能够承受所应许的。然后神跟他讲说，你就不用再跑了，你就留在这里啊，好，你所需要的我都给你。然后在靠着自己的努力抓了半天以后，然后可是他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但是他也失望了。于是神告诉他说，你要能够回转。所以无论在信心中前行，在爱中承受应许，在盼望中能够回转，其实都是我们这一生的故事。我们也常常需要在没有盼望的时候，要记住神告诉你，你要回转，你要回转。所以在亚伯拉罕他的一生里面，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他后来他就是到达了他，我跟你讲，无论是亚伯拉罕也好，那雅各也好，他们被神带领的步骤都一样，他们是先到示剑，然后伯特利，然后最后定居在希伯伦。当雅各也是一样，我想这个都不是一个偶然的，乃是神刻意的制作。所以那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以撒葬在这个希伯伦，那所以在希伯伦那个地方，现在嘛他们也称他那个地方叫做列祖之城，因为在那边埋葬了三对夫妻，然后以撒他把他就他两个儿子把他埋葬在那边，然后那个雅各虽然他比较喜欢拉结他嫌那个利亚眼睛没有神，眼睛无神，人家讲说大概是近视眼太深了，怎么去形容？可是问题是在圣经里面，雅各是把利亚埋葬在希伯伦，所以当雅各过世了以后，然后他交代他的儿子约瑟，他们就把他埋葬在希伯伦。所以你不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其实是有很深的含义，因为他是一个，他讲到的是一个连结，讲到的是一个朋友之情。那神跟人在地上最深的关系，就是跟神能够有像密友之情这样而已。那所以当另外一个信心的伟人加勒，那加勒他陪着以色列人去迦南地然后都把很多的地方打完了以后，然后这个加勒来见约书亚，那这个都是在圣经里面非常有名的故事。然后他来到基甲见约书亚，然后呢跟这个约书亚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利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候我40岁，我按着心中的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下这里讲到的是，当他第一眼看到希伯伦，他就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含义。所以当他在85岁的时候，他没有去找约书亚说他要有一个特别肥美的地方，不，他说你给我希伯伦。但是希伯伦那个时候有，希伯伦那个时候里面有这个巨人住在那边。所以这个因为加勒他有一个盼望所以我们人生的最重要是要有盼望，那而且要有一个永恒的盼望那因为 只有那个永恒的盼望啊，就像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灵魂的锚抛在幔内，我们一定要人要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样子使我们的一生都可以在上帝的保守里面。所以啊，他说这个加勒他跟那个约书亚说，他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了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战争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候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了这个神的应许以后，我们又应该讲我们不是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更应该讲的是我们当时如何现在也要如何。其实说实在的，以前我有一次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读到这一节的经文，就觉得说这是神的通则吗？还是特例？特例啦。但是我心里面也有神给我的话，他说讲你要活到85岁，那要服侍主一生不退后。我相信这个是在加勒，因为他有一个目的，所以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他一定有取舍，然后保持他有最强的战斗力。结果呢，后来这个约书亚他为加勒祝福，让他去打，结果他把那个希伯伦打下来了。所以那最后他讲到说，所以希伯伦做了基里洗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以为故事就到此结束了？没有。当神要给以色列人预备六座逃城的时候，那哥辖族来第一迁就迁到希伯伦。所以希伯伦的意涵就是连结，是有密友之亲的意义嘛。其实加勒打得跟那么辛苦，然后还跟人家讲说，这个谁能够把希伯伦打下来，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他。所以俄陀列就娶了他女儿嘛。但是这么花了那么大的那个满心计较，然后得下来的希伯伦却被人家第一签就签抽走了。可是圣经上面你从来没有看到说讲到说他们那个加勒为了这个事情不高兴，没有。然后他只得到什么？最后一节你可以看到，唯将属城的田地和村庄给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为业，因为希伯伦给以色列人当作利未族，当作逃城。所以这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讲到，我们就讲到说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他人生的目标就是要与神能够做好朋友，所以他爱神所爱的地方。那至于这个地方后来归给谁，我觉得加勒真的是了不起，二话不说就直接让出来，然后他们回到乡下去，乡村嘛。那其实在大卫这样子的事情，在像大卫他十几年被高了以后，不高还没事，高了以后就开始逃命了。然后扫罗王拼命的打他抓他，想要把他消灭掉，可是神一路的保守他。你说这些日子苦不苦呢？苦。那诗篇里面也有许多的哀歌，但是这些的事情却困难，这些的困难却使得大卫的心更加的柔软。所以当扫罗父子死了以后，然后那大卫他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他就问神说，我要上犹大的哪一个城去，可以吗？神说可以，这个已经不容易了但是他接下来还问，因为如果是说神说可以，那我们就自己选一个城你去就好了嘛。可是他不是，他说那我该去哪一个城呢？ 那神就跟他讲说，你上希伯伦去。所以以色列所以这个大卫在希伯伦作王七年。好，那其实这都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许多神给我们看到的，有一些人，因为用人来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人他360度他有各方面的表现啊，我们可以也从这里面可以真实的知道那神在他生命里面的制作。他从一个偶尔会求问神，到现在每一件事情都求问神啊，那这个是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说锡安，那什么是锡安呢？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今天的起因经文就讲到说，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指的你说的。我们会再来看什么叫做荣耀的事，但是我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是，神爱锡安胜过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爱那个地方。好，那希伯来书12章告诉我们说，锡安是永生神的城，是神所建造的，是天上的，是一个属天的。讲到这个不是地上，是属天的，是耶路撒，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然后这是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不但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属天的，这是属天的。好，那希伯来说10章告诉我们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注意在这里看，就是他说，如果你喜欢的话，你还可以有回去的机会。因为其实在希伯来书的时候，在希伯来书里面，在希伯来他们的那个写书的那个时代里面，其实以色列人正遭遇的许多的困难困境。那个时候你要是信基督的话，信耶稣是弥赛亚的话，很可能你的生命财产会不保。好，那唯一一个安全的路就是回到犹太的会堂，然后你只要在那边宣告说我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啊，他们就会重新接纳你。所以这就表示还有一个回去的机会。所以希伯来书整卷都在告诉我们，不要再回去了，真的不要再回去了。好，那16节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神为他们预备，也是为我们所预备的。那在启示录21章里面说，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所以最后在世界的末了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会存下来？新耶路撒冷，神的家，神的教会。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在从希伯伦呢到这个锡安，就讲到关系的事情。哦，他讲到我们讲到说在锡安有一个荣耀的事情了。在刚刚我们讲到说1节到3节嘛，我们这要讲到4节跟6节。我要提起拿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哪个生在那各个生在那里。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哪里。所以这告诉我们，这以色列人他们是比较读不懂啊。我们是新约的百姓，所以哦，我们又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你觉得这一个没有什么违和感？其实这不是耶。你看在摩西五经的时候讲到说，有一些的化外之民了，他们就是到第十代也不可以进耶和华的殿，而且以色列人他们不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 那甚至于都很多时候不可以跟外邦人有所接触。那可是在这里却讲到说有一个荣耀的事情，指着锡安讲的，指着神的家讲的。那这个荣耀的事情是什么？是这一些你们所不喜欢的拉哈伯、巴比伦。那巴比伦就是那个很爱拜的，什么都拜，然后在认识我的人中，而这些人他们居然能够认识神。然后腓利斯人跟对罗并古实人，古实人就是黑人，每一个都生在那里，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在有一个荣耀的事情是指的神的锡安讲的，是指的教会说的。这一些以前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被召聚在这里，被保爱在这里，被救赎在这里，被建造。所以在133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其实在这里讲到的更是，就是我们在锡安应有的表现，其实是和睦同居。在神家中应有的表现就是和睦同居。当我们在和睦同居，然后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这是讲到一个顺服，讲到有一个顺序，在神的家中是有顺序的。所以那头被高了，然后那些的恩膏就会慢慢的流下来，是从顺服来的。那顺服教会中的权柄，那顺服神放在教会中的每一个人，哪怕他是古时人，你也应该要爱他，因为他是为你来的。那所以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讲到在神家中荣耀的事情，是指的这一件，不是我们本来就可以爱的人，但是我们却能够去爱。那132篇讲到说，因为耶和华拣选的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这是我所愿意的。这是最重要讲到一件事情，就是锡安就是教会，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拣选的，他愿意永远住在这里。那所以神祝福的现象是什么？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的欢呼。那这里讲到的是，这里讲到的是所有没有盼望的人，所有有困难的人，那都所有没有对自我价值认定不好的人，都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怎么样被拯救、被改变。这就是因为神拣选的锡安，所以神把它当作自己的居所。所以这里讲，我们要讲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理解锡安是神所建造的，我们被呼召在锡安。所以在这里面，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的火热。神为锡安他的教会心中极其的火热，耶稣为教会死，他为我们锡安极其的火热。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其实我这里这个不是圣经的话，但是这是尼托森弟兄特别他讲的话，他说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所以讲到我们不是要教会里面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或是要成为怎么样子的装饰或者是仪式，不不不，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算的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将自己献给神，不是让神做工，乃是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凡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够为神做工。所以当我们在当我们进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想说这个教会能够给我什么好处，而是在来到这里我们学习更多，我们来怎么样来依靠神，我们怎么样来与神同工。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四件事情，好，我们若是愿意 在神的家中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要需要活出我们应该有的见证。好，在以弗所书的三章一到十一节里面，他就我摘录我讲到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是没有叫人知道的，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什么奥秘呢？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也就是讲到说，有一个神的奥秘是什么？我们会成为一个圣体。哦，不管你过去的背景是怎么样，但是你进到教会里面来，你就要成为一个圣体。然后呢，在启示录，我们刚刚已经有练过了，就讲到说这个从这个，而且这个教会在现在有，未来在永恒当中也有。然后你现在哪世界上面哪一个市值更高的公司到永恒还会有的？没有嘛，没有这种公司嘛。可是圣经里面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是集团体的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神他让我们团体在一起，然后我们各自成为各自的肢体。所以当我们愿意这个成为身体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需要有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是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不是每件事情都要为自己好。好，那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三节以后，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好，原文作因他就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即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使与神和好。我跟你讲，我们来到教会只有这件事情，就是使我们大家，你要能够，我们要能够，亲爱如兄弟弟兄啊，哈，首先我们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因为没有神所造的哈，很奇妙，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人跟一个人是完全一样，所以啊，我们应该在这里，我们走一条十字架的路。让我们来这边约束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让我们来到这边，不是为了要得，乃是为了要给。我们来到这边，我们要给人家一个，给人家有盼望、有爱。哦，然后第三个讲到说，我们需要有建造，联络整齐，同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我知道在这个世代里面大家都很忙，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你要想想看，什么事情才是最有价值的？这样，你们不要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方教师，各方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之前中立牧师也在讲到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在周间办一些特别的聚会，因为大家都很忙碌。哦，那他讲的这话我当然也同意啊，因为我自己每天也忙得很晚了。可是因为我有机会跟很多北美的教会连结，那我也可以跟你讲，哎，别人美国人离教会比我们更远呢。然后别人那些在矽谷的美国人，他们每个礼拜二、礼拜五、礼拜天都来教会。所以我在想，这个真的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我们愿不愿意的问题。其实我真希望，那我们能够。真的有一个，这是我们常常做每件事情都是跟我们的价值观有关，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我们需要自己去考虑，然后我们需要每一件事情都要能够长进。哦，那怎么样才会长进呢？要与连于元首基督，然后百节各按各尽其职。如果今天我们在当中，我们不是有人管投影片，不是有人管饭食，哦，有人管招待，那我们就事情就是2266嘛，对不对？但是哈，我们在这个在神的家中，我们需要连于元首基督，百节各按其职，所以。他讲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 小孩子中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要长大了的人就不会听到谣言就会动嘛齁那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能够成长在好比诗情好比这个敬拜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可以成长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互助、哎、彼此互助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需要成长但是我们需要在爱中成长不是在要求里面成长的哪件事情最让父母亲心感动不是要求来的而是自发来的这样子才会让我们的神的心感动、哦、所以最后我们要来到结论了哈，结论只有两句话啊。其实，在希伯伦呢，我们是领受神的祝福，但是在锡安中，我们是要靠着神成为祝福。领受祝福是救恩的起头，而成为祝福是救恩的成全跟继续。我们在当中如何才能够成长呢？需要在爱中彼此的建立。要在爱里面我们要愿意成为祝福就是能够愿意给好接下来最后我请大家跟我唱一首新歌那我请敬拜团来帮我好唱一首锡安之歌这首诗歌也许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哈它的歌词比较多同我唱一首锡安之歌不然我心怎会喜乐、哦、他不仅使我想到神的国并且其中选立了他名的居所来
是我想到神的国 他艺术点，隔墙壁都要屋里都要说，我的眷恋都在你里面。
也被你建造。父啊，谢谢你，主啊，求你祝福西安，祝福教会，祝福在教会当中的每一位。还是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